好，我们定义怎么回答呢？用一句中文，一句中国的成语叫"车载斗量"。你看见没？平常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可能我下面就回答不下去了，是不是？但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知道说"车载斗量"。所以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是不看自己。什么叫做谦卑？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本来是与神，他不与神同等为成都的，他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需要从胎儿开始，他需要做孩童，他需要学习，他需要问，他需要听。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他本来不需要，你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什么无所不知的。现在他反而倒过自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要从头学起一样。一个婴孩、孩童怎么学习，我们的主要怎么学习？你就在他们，你在他身上看见他何等的谦卑。弟兄姊妹，万山的牛是他的，千山的羊也是他的，是他创造了山，也是他创造了森林。但是等到他12岁到30岁中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是木匠，稀奇吗？他知道怎么做创造宇宙，创造宇宙的神他会做，他是本来就是神子。但如果要做一个凳子，怎么拿锯子，他要看他的父亲约瑟怎么做。你看你这是何等的谦卑，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和我们一般高，不是的，他没有罪。所以同样是学习，我们学习一个钟头，也许50分钟环游校外，10分钟才在那读书的，所以父母说："哦，这个孩子真乖呀、啊！你看他读书读多好啊！"没有错，他坐在那是盯着书本看嘛。那你怎么知道他50分钟是一会儿是这里，一会儿那里，一会儿想的那个电脑的那个游戏，一会儿讲的这个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我们堕落犯罪，所以一个钟头我们最多只有10分钟。我们的主不是，我们同样是经过孩童。是你是人，他也是人，我们同样是人子，但是不要忘记他是没有罪的，他的高度是永远高过我们的，所以这叫做人子的荣耀，这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把人子就把我们的主降低了，但也不要贬到一个地，也不要到时候弄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的主一生下来就神童了，不是的，你看见吗？他也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这样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谦卑。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圣经这就是为什么给我们看见卑微，甘心卑微，而且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要找这个卑微的例子，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卑微。所以不要忘记，智慧凿成七柱，有一根柱子叫做谦卑。所以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基督，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就是那个谦卑。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这些美德应该在我们的孩子上看得见。不错，孩子可能很优越，孩子可能很用功，他有他骄傲的理由，但是你要给他看见说，像全世界像他这样的人多得很，他真的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雅各才说神阻挡了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第十五章第33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只有真的谦卑的人，神要高举他，神要叫他升高。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得着尊荣，都是因为先卑微，然后才得着荣耀。所以这个呢，永远是神的定律。那么还有，我想有一句话是最叫大家要记得，你要千千万告诉你的孩子，就是18章23节。18章23节，这里怎么说呢？18章12节，对不对？18章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所以我们知道说骄傲是叫我们败坏，叫我们跌倒的，但是最后能够得着尊荣的，那些真是心存谦卑的。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美德，我们需要在孩子身上来建立他们。如果今天我们带他们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他吃饱了我们很高兴，长高了我们很高兴，但是问题你要问说，在他身上有没有仁慈这个种子，有没有公义这个种子，有没有谦卑这个种子，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2章第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你知道有的时候神不能把尊荣给一个人，神也不能够把随便把给他一点，因为你稍微给他一点，他就不知道他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所以你看有的人神不能给他钱，如果稍微让他富足一点，弟兄姊妹，你看他一定就跌倒了，他一定就不来聚会了。所以你看见吗？神只能够把钱托给那些能够可靠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当然暴发户是有的，为什么有的人好像他是蒸蒸日上的，不要忘记他在神面有蒙福的条件。所以有的尊荣是地上抢夺来的，有的富有是地上抢夺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许多的富有跟尊荣是神赐给他的。但是不要忘记，神让你富有，你要有富有的条件，你稍微富有一点，弟兄姊妹，你把所有的钱就扣在你手里，就变成守财奴了。你看你们神为什么让你富足，让你富足的目的就是你能给出去。所以如果你越富足，你越抓住，你看见吗？结果神说，好，你是这么多的，我可以给你更多的，但是不行，再多就把你压垮了。神爱我们，神不要糟蹋我们，神不要毁坏我们。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富有，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尊荣，明白吗？所以怎么能富有，怎么能够得到尊荣呢？最要紧就是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那结果呢，他就得着富有，得着尊荣，得着生命与赏赐。生命当然如果就地上生命值得长寿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赐的。但有的人太骄傲了，骄傲到个地步，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这个闯这个祸，那个也闯那个祸，结果反而大家在地上的生命就缩短了，因为他碰到很多的仇人，你明白吗？他太富有了，他太了不起了，所以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讲一些话都是带骨头带刺的，那把这个人绊倒，把那个人绊倒，结果弟兄姊妹，本来人家不要除掉你的，结果后来呢，人家说这个人不行，这个人这个这样我们怎么下去呢？所以很多悲剧就这么发生。所以不要忘记，这里的生命不一定指的永远的生命，说这个生命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为什么有的人活得长一点？为什么好像在还没有到时候就走了呢？不要忘记，说我们今天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当然希望他们富有，我们当然希望他们尊荣，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有更丰富的生命，这是不错的。但你有一个秘诀，秘诀什么呢？这个人必须谦卑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神不是不要祝福，但神所祝福的人是有要一定的条件的。如果你真的有根柱子，这根柱子是谦卑，你看见说，结果神就能把他的财富、把他的尊荣、把生命托付给这样的人，而他一点都不会骄傲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说，今天很多人觉得啊，如果我殷勤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不一定，你看见吗？问题都在今天有没有今天在这些身上能够养成一些很重要的性格。那么这个是谦卑，当然是其中的一根柱子。那再下面一根柱子叫正直。那么这个就是第四章。第四章第11节，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谁有智慧？我们总觉得这个人学问很大叫有智慧，不是的。有许多人学问很大是弯曲的，他这不叫智慧，最多是聪明者。这个人聪明绝顶，但这个人不是智慧。智慧是聪明大的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所有的智慧不过是聪明就是了，但真正一个智慧的人在他身上，你看见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因为你知道这两个是对句嘛，所以一面是智慧的道，一面是正直的路。所以智慧最后要凿成一个柱子，那个柱子是什么？就是正直。然后第十一章第三节，正直的人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的人乖僻必毁灭自己。你看见吗？这个很比清楚的，这个就是在这里主，这是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所要的一根柱子，主所要的一个性格是什么？就是正直，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十三章第六节，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侵覆。所以我们知道这主的话是非常不能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正直是跟弯曲相对的，所以我们讲过这种性格都有反面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智慧要凿成七柱，当然都是这些正面的。然后呢第十五章第八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该隐是恶人，我们知道约伯是正直的人，所以呢他的祈祷为他所喜悦。那要紧弟兄姊妹，我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这个柱子，这根柱子什么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正直。那么什么叫做正直呢？这个主自己的话也有解释。二十章第十一节，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只有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慢慢开始复杂了。但是你知道说，孩子他什么都是凭本能的，他这个是天性里面、生命里面有一种的本能。你看见为什么我们说孩子天真无邪？原因就是，你只要看孩童，他的动作就是清洁，就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正直这个柱子乃是什么呢？乃是根据我们的直觉，就是说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么除了刚才这几根柱子，我们或者再读一节圣经，好吧？那就是二十一章讲了正直的第八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圣灵所要结的果子，这个也就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建立的那个性格。那么我们指望在家庭里面，孩子们他不一定有太多太多的知识，但是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帮助他们建立性格。我这里顺便插进几句话。你知道江守道弟兄他是一直在主的话上帮助很多的人，不过他在新疆，他在这个在哪里呢？在菲律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很多年轻人呢 那么就请就是希望说将来能够替儿童就是主日学或者儿童班能够编一些的教材。所以江六在主面就祷告，就是到底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们。那一面来说，我们不适合给孩子们太早先进的知识，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圣经知识给他们，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能给他事实，不要给太多的解释。比方说四福音一定要带孩子们会的，我背要知道他的事实要清楚的。比方说耶利哥，那么到底是一个瞎子两个瞎子，那他说怎么回事，把事实弄清楚就好了，明白吗？但是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早一点让孩子们，这就变成先进的知识。那先进的知识有一个危险，就是把这些知识久了以后他就习以为常，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这样的人反而不容易得救，因为他觉得他都知道。像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我那个时候我以为说我还不带了别人得救呢，我想我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父亲就说，好，你今天去受浸谈话。那个时候我们受浸要先谈话的，结果没有想到碰到一个弟兄们，这个山洞的声音又大，那么他只要讲两句话我已经被吓到差不多了。所以本来会回答的我根本不会回答，所以最后呢到时候我知道他们的暗号，如果是一的话就是通过，三的话呢就是再说。结果我看看他弯弯的，那是个三。那么三还不要紧呢，他说你最好你现在还受孕太早，你多参加几次儿童聚会就好了。那其实我那时候已经上高中了，所以后来受浸波饼的时候，我故意就穿高中的制服去波饼了，我就要给那个弟兄看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但是他说不行，你这个要从儿童班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你知道反而不容易得救，你以为你得救了。所以后来到了晚上，我父亲说好吧你再去试一次好了，所以晚上就去了。那没有想到这次更糟糕，碰到个法官。你得放到法官那里一定是没有了嘛，他法官很会问人的嘛。哎，结果没想到这个法官是个像老父亲一样，所以他就问我，他说你相信主耶稣吗？我说我当然相信了。他就问我说你是这里相信呢还是这里相信？他说你看从这里到这里不到一公尺，对不对？但这里的距离是天堂到地狱那么远。所以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这里相信。他说好，如果你这里相信，你能不能开口祷告呢？那我就开口祷告。结果那一天好完了以后，那么结果他就是好，你可以受洗。所以我等到真的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改变，其实不是世界改变，是我已经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一个孩子在你家庭长大的话，你不是塞给他太多的圣经知识，明白吗？最多讲故事可以，讲事实是可以，但是不要讲太多的道理，那些道理要等他得救以后蒙恩以后再给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紧的就是要把事实告诉他们就可以了。那么那个时候江丁觉得，如果要编教材的话，最好能够帮助儿童主日学，最好的做教他们什么呢，就是要特别，所以他编了一套教材，就是怎么样能建立一个能建立养成性格。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你看见吗，他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是要长大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编了很多的教材，那么里面大家讲谦卑啦，讲怎么样的这个节制了，那其实就这里的基础嘛，明白吗？然后他就把圣经里面所有这些通通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就编成教材，然后做老师的就要告诉孩子们你们要怎样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今天你帮助儿童你就把一些知识给他就完了，你把知识灌输给他就完了，不是。他这个人要改变，这个人性情要改变，他不能还是那样的乖戾，他不能不是那样的任性。你看见他必须要经过雕刻，他现在你看见他不光是个公益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是个仁爱的人。你看这里在他身上有柱子，在他身上你看见有性格的养成，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很可惜就是我看很多很多儿童班的教材，主日学的教材多半都是知识的传递，而很少注意到孩子的性格。那今天在学校里面已经没有公民教育了，也无所谓道德教育了， 在中国还有什么孔子啊、孟子这些，还从前还有的。那现在你达到孔家店以后，这个什么通通没有了。那么现在呢，到了美国，你看，按理来讲应该是根据圣经来教导的，结果慢慢慢慢，你看这些通通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年轻人，你问他道德有值多少斤多少两，他不知道。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过去常常说人穷但志不穷，你不能为着钱，为了什么，你什么都可以出卖，灵魂也可以出卖，什么都可以出卖。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因为大家根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明白吗？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公义，以为说只要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所以各个都是用不得，都是用各种方法，所以怎么会讲公义？这个人不义的，你看是不义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的儿女身上没有找不到这些的柱子，这是我们彻底的失败。他书读再好没有用的，因为你看见吗？今天很多很多书读的很多很多的人，你看看他们道德不知道有你，所以这是非常危险。你看，如果有些东西落在这些人的手里，那是非常危险。尤其所谓不治人的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落在一些人里面，他的心一横，你就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事情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最大的工程是生命的工程，是性格的工程。怎么样从生命然后能养成性格？那弟兄姊妹，你给你儿女最大的资产不是钱，你最大的资产就是供应这些柱子，如果能跟随他们。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这些能在他们身上建立，这是你给他们最大给他们最大的理由。换一句话说，叫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一天他如果成功了是当然，有一天他富有是当然，有一天他尊荣也是当然的。不是因为他富有他用弯曲的办法得着这些东西。你知道今天你可以有很多弯曲的办法，你可以叫你富有的，你可以有很多弯曲的办法叫你有尊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很多人是东墙补西墙，他明明不是那样的，但是结果用各种光明堂皇的名字让人觉得他这样的尊荣。弟兄姊妹，结果也有人捧，结果你知道也假戏也真，这个也是这个世界就这么往前去。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主所要的很清楚的一个成功的家庭，就是说今天在我们儿女身上应该能够养成这些性格。好，再下面一个就是诚实，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第三章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诚实不是最好的政策，这不是个政策。很多人今天把诚实当成政策，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诚实，我有些好处。诚实应该就是我们的性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的儿女从小不能诚实，他一直撒谎，那么我们知道说不是他对不起你，不是瞒着你做什么事，但要紧就是今天神所要的乃是一根柱子，那个柱子什么，是个诚实的柱子，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可以诚实，他可以不需要撒谎。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以要记得，诚实要让孩子做个诚实的人，在他身上应该有一根诚实的柱子。 然后第十四章第五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那这个是这些呢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诚实和舌头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诗篇120篇，我们知道是上行诗的开始。那么他怎么开始？他觉得他落在急难里面。那么我们普通以为急难就是遇见车祸啊或者这些，不是的。他发现他自己有了大问题，因为他恨恶他说谎的嘴唇。所以到底怎么样他能不说谎呢？所以你看见吗？这就证明说，这就证明说他的生命有了漏洞。所以现在你看见没？诚实，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主面前受训练，如果一个孩子真的在你面前受调教的话，那么大概他起头还是会说谎，但是慢慢经过管教以后，你看他就不容易，他一说他就会脸红，他一说不会好像是就好像是一个谎在编另外一个谎一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个柱子是什么？是诚实的柱子。在下面就是殷勤的柱子。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殷勤人的手臂掌权，懒惰的人必富苦。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为什么有人关注了很大，为什么好像怎样怎样怎样，不要忘记了，这里有个定律：殷勤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富苦。你看见这是个定律的。然后呢，你看二十七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所以我们知道说，殷勤是个美德，殷勤乃是智慧里面的。今天一个殷勤的人就是个智慧的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富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与其把鱼给你的孩子，不如教他怎么样打鱼，教他做个殷勤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后呢，二十六章第十四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真言的话，你看见说今天的的确确，你知道的的确确要训练，要管教我们的孩子，让他做个殷勤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你读那些名人的故事有道理，有的人家财万贯，但是呢，他当他把他孩子送到那个在台湾，送到这个英国去的时候，他根本不把零用钱给他的，要给他看见，这一切东西都是殷勤的，不是因为他是富二代。好像什么都得来全部费功夫，不是的，他每一分钱每一毛钱他都知道得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样的人是个殷勤的人。那么你知道这个懒，有一次那个谁呀、有一次穆迪说他还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人得救。那我不知道这句话会不会说得太过了，因为难道没有人，难道说没有人懒惰人，他说他没有看见过懒惰人的救。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没有看见过懒惰人会读圣经会明白圣经。所以有人问这个 Campbell Morgan 是解经之王，他早晨6点钟就进到他的书房，12点才出来，他所有的报纸都变成晚报了。然后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会读圣经，你为什么这么会明白主的话呢？他说汗水啊，汗水啊，更多的汗水，这就是他的名。